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美国宗教自由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多次援引明慧网关注王志文。大陆多地八万多百姓举报江泽民，华人导游说该告江泽民。悉尼大学学子加入法轮大法社团。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宗教自由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多次援引明慧网关注王志文。美国国务院8月10日发布最新2015年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继续将中国列为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报告谴责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天主教和人权律师等团体，并关注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负责人之一的王志文出狱后在中国的处境。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报告，关注全球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自1999年以来，中国一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国务院报告多次援引明慧网消息，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国务院的报告说，中共继续保留610办公室。报告列举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多个案例。报告说，2015年4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法院对一名在押法轮功学员的女儿卞小辉非法判刑三年多，法院同时判处卞的表姨法轮功学员陈英华四年刑期。当局在2014年3月监禁了他们。当时卞在石家庄监狱外举着我要见父亲的标语。卞小辉的父亲卞立朝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12年。陈英华将这些抗议的画面发送到网上。国务院报告多次援引明慧网消息。国务院的报告说，据美国法轮功明慧网发布的一份报告，福建省官员在2015年上半年对1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恐吓、绑架、判刑或将其送入洗脑班，其中三人被判入狱，一人在狱中死亡。与法轮功有关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媒体的报告说，在敏感日期，法轮功学员被关押的情况持续增加。中共当局要求地方居委会向官方报告法轮功学员的资料，对向举报法轮功学员的举报者提供金钱奖励。据法轮功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全国人大和政协三月份的会议之前，天津当局拘留了至少20位法轮功学员，非法没收了法轮功材料、他们的电脑、手机和其他物品。警察每拘留一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公安局局长赵飞对此提供人民币10000元作为奖励。据报告，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不同方式的身体和精神胁迫，比如剥夺睡眠等，企图迫使他们放弃信仰。来自与法轮功有关的海外倡导团体的报告估计，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行政拘留，最长期限达三年。根据明慧网发布的一份报告，2015年上半年，91名法轮功学员遭广东当局迫害、恐吓、绑架、被失踪、判刑或进行劳教，其中24名法轮功学员被起诉，7人被判刑1至4年。律师不能为法轮功学员提供辩护。国务院的报告说，明慧网还表示，为法轮功学员提供辩护的很多律师被禁止会见他们的当事人，并遭到警察或者司法部门官员的骚扰，以及被威胁吊销他们的执照，除非他们退出，才允许换上由法庭指定的律师。明慧网和法律倡导者表示，在所有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法庭审判中，律师不能行使正常的法律功能，比如提供辩护词、证据或者证人。一些律师当庭被法官驱逐，由法警带出法庭。人权机构报告说，多位法轮功学员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押，比如6月份郑景贤被抓，2月份黄潜被抓。据报告，被监禁者遭到身体虐待和审讯，不让请律师或被送入洗脑班。法轮功团体表示，8月25日，法轮功学员郭碧珍被福州警察逮捕，他当时在当地的一个居民区派发法轮功传单，随后他被多次拒绝和律师会面。 报告表示，2015年9月份，三位法轮功学员在家中聚会时被广东省警方逮捕，一人被释放，另两人被送劳教。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公正审判的权利。在9月份对叶广辉的非法审判中，法院的审判长拒绝了旁听的所有请求，仅允许叶的律师参加。关注高志胜等人权律师。报告说，中共继续限制人权律师高志胜的活动，限制其获得医疗照顾，高层为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等信仰团体提供辩护。据报道，2014年8月高志胜获释后，中共人员继续对其进行侵入性访问，不允许其履行就医。高志胜向一名记者透露在狱中经历的虐待，包括电棍、电脸、食物不足、数年被关禁闭的经历后，他被当局在9月23日再度被关押，一天后获释。关注中共在海外干涉法轮功相关活动。报告说，有报告显示，中共干涉法轮功学员在海外的活动。倡导团体表示，中共官员在很多国家向剧院经理和政府施压，让他们取消、拒绝举办或延迟神韵艺术团的演出，限制和法轮功相关的广播电台的广播。关注王志文。国务院报告说，自2014年10月获释后，法轮功学员王志文被继续监视居住，在15年的刑期后，中共依然拒绝向他颁发护照，不让他和海外的亲属团聚。据报告，王志文身体状况不好，缺乏适当的医疗照顾。另据最新消息，王志文之女王小丹和丈夫最近突破重围，抵达北京，替父亲办好了赴美签证等一切手续。在出海关的前一刻，王志文的护照被中共海关人员剪掉，不让出境。大陆多地8万多百姓举报江泽民。继明慧网去年12月报道，唐山地区有27000多人签名支持起诉江泽民，今年1月报道，唐山4万多人举报江泽民，3万多人支持诉江。半年多来，又有78361名民众举报江泽民，21918名民众支持起诉江泽民。很多百姓都说江泽民太坏了，希望尽快把他绳之以法，把他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一位姓田的民众说，江泽民一点好事没做，缺德事干绝了，出卖国土，社会这么乱就是他干的，早就该抓他。一位王姓百姓说，起诉江泽民好，早就该告他，一点好事没干，坏透了，给人带来的都是灾难。黑龙江省密山市及周边地区2039人签名控告江泽民。黑龙江省密山市和周边地区有的法轮功学员从2015年7月份在向老百姓讲真相时，一边讲清真相劝三退，一边争签起诉江泽民。有的人听明白真相后都做了三退，并在征签表上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按上红手印。到现在已经有2039人签名控告江泽民。到2016年8月2日止，青岛市又有522名民众举报江泽民。随着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的黑幕不断曝光，越来越多的民众积极响应国内外兴起的诉江大潮。2016年7月份以来，江西省万载县又有161位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一位当过村长的老太爷说，举报江泽民，我一定支持，一定签真名。一个50多岁的农妇说，我不会写字，我报名字，你帮我签。一个30多岁做生意的年轻人说，江泽民实在太坏，我签名举报。一位卖盆景花的外地老板说，是要起诉江泽民，他太坏了，我签真名。7000多爱尔兰人联署举报江泽民。来自英国的华人导游张先生指着面前的举报江泽民联署，一口气说了好几个该告，应该告他，该告，该告。这是2016年7月30日发生在爱尔兰都柏林市中心格拉夫顿大街的一幕。和张先生有同样想法的还有7000多名爱尔兰人。当天，爱尔兰的法轮功学员 在都柏林市中心格拉夫顿大街设立真相点，继续向民众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并征集签名，联署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自2015年7、8月份到现在，有7000多名爱尔兰人联署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罪行。这7000多联署的爱尔兰人中，有气度不凡的老年伉俪，也有衣着新奇的年轻人，有推着孩子逛街的年轻夫妇，也有出道或马上要离开爱尔兰的游客，有听闻江泽民是这场迫害元凶而一口气将全家姓名都签上的女士，也有在问过父母后将名字工工整整签下的中学生。法轮功学员17年的坚持和努力，使许多爱尔兰人明白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们告诉法轮功学员，我已经签名了，我看过那部反映迫害的纪录片，太可怕了，这种罪行必须制止。还有新的签名吗？我要签。华人导游说，该告江泽民。夏季是爱尔兰旅游高峰期，每天都会有乘车的中国游客从英国来到爱尔兰，进行回国前最后一次大采购。名品林立的格拉夫顿大街是他们最爱逛的地方。每周六，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会在这里摆上真相展板。中国游客一到格拉夫顿大街，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法轮大法好、全球起诉江泽民、停止活摘器官等横幅和图片。中国游客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图片和真相后，往往先是一愣，很吃惊，然后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那儿静静地练功，他们有的脸上浮现出惊讶的神情，有的会心一笑。在回到旅游大巴前，他们中有人办理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有人揣好了真相小册子，也有人对法轮功学员点头微笑。张先生带的这个团也不例外。旅居英国十几年的老导游张先生表示，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也签名支持过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法轮功学员将起诉江泽民联署拿给他看时，张先生说该告。他在法轮功的摊位观看了很久。国际朝野齐发声，中共必须停止活摘。去年5月起，中国大陆开始涌现溯江潮，到7月份，有20多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两高、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递交了起诉江泽民的诉状。现在溯江大潮已涌向全球，越来越多的国际正义力量加入。7月20日，欧洲议会议员发起起诉江泽民的联署。7月份，欧盟400多议员签名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在美国，6月份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在此之前，2013年，爱尔兰议会外事贸易委员会举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听证会，最后一致通过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动议案。随后，爱尔兰第一大报《爱尔兰时报》和最大的国家电台 RTE 发文和进行访谈，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强摘他们的器官的惊天罪行。悉尼大学学子加入法轮大法社团。明慧记者穆文清澳洲悉尼采访报道，在澳洲的大学校园里，每当新学期开学第一周，都会有很多社团设立摊位招募新成员。2016年7月26日至29日是悉尼各大学新学期的开学日。悉尼大学新成立的法轮大法社团设立的摊位吸引了众多中西方青年学子的注意，四天共有60多人注册要加入社团学练法轮功，其中不乏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一名来自北京的女生注册加入社团，要学练法轮功。她和同伴表示，此前对于在国内听到的关于法轮功的负面宣传，一直半信半疑，但心里很清楚，中共一贯使用洗脑术抹黑别人，因此自己也在网上做过一些有限的搜索和调查， 试图了解真相，但仍然心存很多疑虑，其中最大的疑问是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是什么。当法轮功学员给他分析了那是中共导演用以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他和同伴顿感释然，接着非常好奇地询问法轮大法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修炼，并询问现场一名同样来自北京的青年法轮功学员，你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大法？学员给他们讲述了自己修炼及身心受益的历程，并告诉他们更多的迫害真相。他们注册加入社团后，又向学员索取了很多真相资料。另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经过时，特意来到法轮大法社团的摊位前了解真相。她说，她在美国的姐姐告诉过她法轮大法很好，但她还是有一些问题想问学员，包括中共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学员将法轮功是什么，迫害是怎么开始的等真相讲给了她。她表示现在明白了，并拍摄了一些照片，并说会把这些照片送给他那些对法轮功感兴趣的西人朋友。祖籍浙江的一位女生是一位基督徒，她与学员交谈很长时间，想从不同层面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以及真善忍的含义，以及迫害的真相。最后她在社团新成员注册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希望加入社团亲身实践了解更多。学员们在摊位现场展示功法，也吸引了很多对打坐感兴趣的西人学生前来了解，并注册加入社团。艾米丽表示，她以前尝试过打坐，但因为时间的限制没有坚持。当她了解到法轮功可以循序渐进，打坐没有时间长短的限制，可以慢慢达到静下来的状态后，立即报名加入社团，并嘱咐学员一定不要忘记发邮件通知他。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行恶者疑惑子孙，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古语说，行善者则百姓悦，行恶者则子孙怨，是以明者可以致远，否者以失尽。意思是说，行善事百姓就会愉悦，作恶行子孙都会埋怨。明白此理者可以使远人归顺，反之近人也会失去。佛家讲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作自受是一条因果的铁律。那为什么自己作恶还能祸殃子孙呢？因为每个人的子孙都是每个人的血脉传承，生命的延续，也就会带有部分他生命的信息。一个人做了坏事，就首先从他自己的福分上扣，从官禄上削，从寿命上减。如果一个人做的坏事太大了，人间有父债子还的理，作恶太多的人的罪业还会落到他亲人身上，就会从亲人的福禄寿上消解。这也就是俗话说的远报儿孙近报身。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群体以来，一些人就追随中共政策，积极地参与到迫害运动中，成为了中共的喉舌和打手。他们以为有中共为他们撑腰，就可以通过迫害法轮功而得到中共的嘉奖，领导的赏识，然后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可是在他们诋毁佛法，欺压修炼人之后，没有好运相伴，而是恶报连连了。华玉芳，山东青岛即墨市华山镇龙河庄村书记，他仇视大法，恶毒攻击大法弟子，派人看管监视大法弟子，曾疯狂叫嚣练法轮功的就应该家破人亡。华玉芳退休后将书记一职传与儿子。2014年华玉芳之子因嫖娼时服用药物过量死亡，他儿子死亡半年后，华玉芳的妻子承受不住打击，心脏病发作死亡。2013年华玉芳的养子因赌博输钱入室抢劫杀人，被判死刑。如今的华玉芳不仅家破人亡，自己还重病缠身。郭玉，四川省眉山县丹陵县610办公室主任，专管迫害法轮功， 干些搞洗脑班、绑架、强制转化、罚款、非法判刑的事。公安局的人都说，他对法轮功的人不客气得很，郭玉迫害善良，给家人带来了灾祸，丈夫罗国伟车祸死亡，大哥罗国辉脑瘤，大姐罗国平被葡萄枝条打瞎了眼。2012年7月，丹陵法院非法判了两个大法弟子李海平和梁月珍重刑。8月，郭玉的丈夫罗国伟就出了车祸，在从眉山到丹陵的大路上，他开的轿车飞了起来，摔了个四轮朝天，送去医院的路上就死了，直接去了火葬场，据说都没有让家属看，因为死相太惨。罗国伟的大哥罗国辉是大队秘书、会计，在迫害法轮功时，不管是抓人还是晚上巡逻，他都很积极。2014年的一天，他头痛到医院检查，结果出脑瘤，转到成都军区医院手术。出院回家后，在一次饭后骑摩托车时摔了一跤，又到眉山医院治疗。现在他在家里还是头脸肿大，生活不能自理。罗国辉的小儿子初中刚毕业，有天在家突然叫着他妈妈的名字，李淑荣，李淑荣，老子打死你，老子要把你杀了，还把他的哥哥打得昏死休克，从此见人就打，见人就骂，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罗家的大女儿罗国平也支持弟弟弟妹们的工作。一次他到田里绑葡萄枝条，被枝条弹到眼镜上，花了2万多元，结果还是瞎了。父母作恶，子孙和亲戚可能也要受累而遭殃，这是因为亲戚子孙都得到过父母兄长的恩泽，所以也就有责任义务替还一部分业债，这样的因果法则也是合理的。俗话说，积善之家有余庆，积不善之家有余殃。这样看来，一个人作恶就不是一个人损得恶报的问题，可能影响子孙，可能波及整个家族。华玉芳的妻儿死去了，他自己在孤苦伶仃中挣扎，郭玉的丈夫死去了，哥哥病倒，侄子疯了，大姐瞎了，他自己在生不如死中煎熬。紧跟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可以为虎作伥，心狠手辣，可以罗织罪名，构陷良善，可以逞凶一时，威风一阵，最终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有自己的狼狈下场，更有结发夫妻的悲惨，亲生骨肉的厄运，真是一人造孽，全家遭殃。当亲人们明白过来时，作恶之人将要面对的将是整个家族的抱怨、唾弃和仇恨。不要让华玉芳、郭玉的家族悲剧成为自己的悲剧，就要吸取他们的教训，弃恶从善，不参与迫害，就不会使子孙背上深重的业债，把亲人拉入深渊，让家族衰败覆灭。明辨是非，不仇视佛法，善待修炼者，善行就会得到亲朋的认可，更会有福报绵绵。行善者则百姓悦，行恶者则子孙怨。行善的父母才有幸福愉悦的孩子，行恶的父母只能得到孩子的抱怨和仇恨。爱孩子，爱子孙，我们就从善行开始吧。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两则明慧文章。一，到省委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得福报。我的一位亲戚原在江苏省政府工作，后来辞职下海。2006年，我因为练法轮功被绑架，他得知后很气愤，认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真善忍是好的，不应该被迫害。他跑到省政府找到领导说，你们凭什么迫害法轮功？真善忍有什么不好？还把我亲戚关起来了，你们不能这样迫害好人。后来省政府的人看到他来了，都躲得远远的，还喊他法轮功。这位亲戚原来感染过乙型肝炎， 按常识，乙型肝炎的抗原抗体是不能转阴的。可是亲戚去省政府为法轮功鸣不平后，在体检的时候，他的乙型抗原抗体的指标全都阳转阴。亲戚的女儿是学医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不可能的。后来确认准确无误后，又说真是奇迹啊。亲戚将喜讯告诉我，我说那是因为你为大法说了句公道话，得福报了。他嘿嘿嘿地笑着说，我以后也练法轮功。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迫害佛法修炼人，天理报应真实不虚。明慧网通信员四川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人类历史上迫害佛法的人或政权都无法逃脱天理的惩罚。这里说的是发生在四川遂宁市的真实故事。一，充当迫害大法弟子的打手变成哑巴，全身瘫痪。陆志宏，男，65岁，家住四川省遂宁市天宫庙社区九组，被遂宁市法治学校召集当了打手。遂宁市法治学校是迫害大法学员的洗脑班，他在那里配合邪恶随意打骂法轮功学员。2010年初遭恶报，变成哑巴，全身瘫痪。二，追随江泽民作恶，突发脑溢血，成了植物人。罗胜凯，男，70岁，家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兰江镇玉泉村一小堆。2008年9月19日，兰江镇玉泉村开党员大会，宣告通缉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罗君兰，当时举报有偿500元。罗胜凯每天在车站大门口宣讲，谁看到罗君兰举报抓到，给奖金500元。罗胜凯还亲自发动罗君兰邻居王老太婆参与监视举报。王老太婆去年腊月已死亡。在罗胜凯的唆使下，不明真相的王老太婆以为谎报也能得钱，就谎报罗君兰回家了。于是制造出2009年4月22日警察非法抄罗君兰的家，把罗君兰伯父伯母绑架到兰江派出所非法审问，逼迫他们把罗君兰交出来。2016年5月初，罗胜凯突发脑溢血，成了植物人，住进医院。医生在他脖子上打了个洞，每天从洞里灌食。至今，罗胜凯还在兰江医院里。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